第五章，帝王宴上的元始天尊。在中国神话传说中，道教中的元始天尊在三清之中位为最尊，也是道教神仙中的第一位神灵。供奉在道教三清大殿中的元始天尊顶覆元光，身披72色，只能让凡人仰视。在历世神仙体道通鉴中称，元者本也，始者初也，先天之气也。此气化为开辟世界之人，即为盘古；化为主持天界之主，即为元始。晋朝葛洪的《枕中书》中记载，元始天王居天中心之上，与太元玉女通气结晶，生天皇、西王母，天皇生帝皇，帝皇生人皇，其后的伏羲、神农都是元始天王的苗裔后代，而开天辟地的盘古大仙和为华夏民族撒下种子的元始天王就是元始天尊的前身。元始天尊的地位如此崇高，寻常的神仙望尘莫及。在中国的烹饪史上，也唯有周代八珍堪称帝王宴上的元始天尊。在周礼天官中屡屡出现八珍的字样，八珍如此受重视，可见身价不菲。那么八珍到底是啥呢？其实八珍是最早的八种珍贵食品的烹饪方法，直到后来才成为了珍贵食品的代名词，如三国志魏志魏纪传中的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字句。南北朝时期杰出文学家包照也有诗云，八珍银雕煮，其肴分错从。唐代大诗人杜甫丽人行中的黄门非安不动尘，御厨洛邑送八珍。宋代爱国者陆游的月操六欲戒，每过八珍盘等等，指的可都是食品。八珍的烹饪方法出自于礼记内则篇，接着我们逐一解释。第一珍，纯熬，煎海加于陆道上，卧之以膏，曰纯熬。海就是肉酱，纯熬也就是将肉酱盖在糯米做的饭上，再浇入动物籽油。第二珍，纯物，煎海加于素食上，卧之以膏，曰纯物。这个做法跟纯熬差不多，只是纯物是把熬好的肉酱浇于黄米饭上，而纯熬纯物就是今天会饭的老祖宗。第三珍，袍，取豚若浆，归之可之，始早于其腹中，边环以居之，涂之以锦涂，袍之涂皆干，掰之左手以磨之，去其斩，为道粉手修之以为宜，以覆豚煎诸膏，膏必灭之，聚或汤以小鼎相补于其中，使其汤勿灭鼎，三日三夜勿绝火，而后调以西海。袍并非是炮仗或大炮，那时还没有发明火药，袍字始于殷代的袍形， 就是以炭加热，使铜柱变烫，让罪人站于热柱之上。姜当为枪，枪就是小肥羊，刨落用于烹饪，就是在急火上烘烤猪或羊。这刨的制作法手续很繁琐，首先将乳猪或肥羊宰杀后，去其脏器，填凿于肚中，用草绳扎捆，涂以黏泥，在火中烧烤。烤干黏泥以后，掰去干泥，用清水冲洗干净，将表皮一层薄膜揭去，再用稻米粉调成糊状，敷在猪羊的身上，然后在小鼎中放油，至完全没过猪或羊身。鼎内再放入香草煎熬，小鼎又放在装汤水的大鼎之中，大鼎内的汤与小鼎内的油同沸，但大鼎内的汤不能沸过小鼎。最后小火煮上三天三夜，待鼎内猪羊酥透，佐以醋和肉酱，就大功告成了。第四针，捣针，取羊、牛、麋、鹿、菌之肉，必霉。每物与羊若一锤，反侧之，去其耳；熟出之，去其斩，揉其肉。针就是取牛、羊、猪、麋鹿、鹿、獐等食草类动物的里脊肉，反复捶打，去其筋腱，捣成肉蓉。捣字同捣，捣针其实就是红烧里脊肉，把这些动物的里脊肉反复捶捣烧熟之后，再除去皮肉上的薄膜，加醋和肉酱调和，即可食用。第五针，炙，取牛肉必心杀者，薄切之，必绝其里。正诸美酒其糟，而食之遗骸若蜥蜴。炙是浸泡，用在食品制作上就是腌制。炙的做法像极了甜口的酒香牛羊肉，即将新鲜的牛肉在案板上横肉纹切成薄片，放入上等的水酒中浸泡一天，用肉酱、梅浆、醋调和后，就可以大快朵颖了。第六针为熬，锤之去其斩，边环部牛肉焉，血桂与姜以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失羊亦如之，失麋、失鹿、失菌皆如牛羊。欲如肉则饲而煎之以海，欲干肉则锤而食之。说白了，熬类似今天的五香牛肉干，制作程式为将生肉捣锤，除去筋膜，摊放在芦草边的席子上，撒上一些姜末和桂皮，用盐腌后晒干。无论是鹿肉还是牛羊肉，都是如法炮制。吃的时候如果牙口不好，就用水把它润开，加肉酱煎一下。如果想不吃带汁的，就捣锤软后吃干肉。第七针，干疗，取狗肝蒙之以其疗，如治之，举胶其疗，不疗。 去稻米局小收之，小切囊醋糕，以与稻米为宜。燎是肠子上的脂肪，也泛指脂肪。蒙是脏木之类可以覆盖的网状东西。干燎的具体做法就是取一个狗肝，用狗的网状脂肪油覆盖，润湿后架在火上烧烤，一直烤到脂肪油完全融入狗肝，不需添加味道辛辣的水燎来调味，而用水调和稻米，加入小块狼胸腔里的脂油，熬成稠粥吃，这样连菜带饭全有了。第八针，散，取牛、羊、豚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这个很像今天的煎肉饼。散就是将牛、羊、猪肉按1:1切成小块，再以两份稻米粉加一份肉合成的肉饼入油锅煎熟。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古汉语翻译家都把散剔出《礼记·内则》中的八针之外，硬是把刨乳猪叫刨豚，而把刨肥羊叫做刨姜。按照这种分法，稻针中的牛、羊、麋、鹿、菌，还有围熬中的湿麋、湿鹿、湿菌，皆如牛羊，也该分解出来。如此一算，显然就成了16针。这般胡闹的翻译真是荒唐，幸亏没有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里，否则就真的要误人子弟了。接下来再说说周代八珍后来又成了哪些珍贵食品的代名词呢？最初的珍用八珍是指牛、羊、麋、鹿、豚、狗、狼。元代陶宗仪著有《辍耕录》，提出八珍为醍醐，也就是高级奶油；醚行，也就是小张的景象；野驼蹄；鹿唇；乳糜，就是小麋鹿；天鹅字；紫玉浆；玄玉浆，就是指马奶子。明代张九韶的《群书始拓》中认为八珍是龙肝、凤水、豹胎、梨尾、消字、心存、熊掌、苏洛蚕，其中龙肝很有可能是一种白马的肝，凤水可能是锦鸡的脑髓，凤凰和龙都是传说中的灵物，在人间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影子。豹胎是豹的胎盘，鲤尾却并非真的是鲤鱼尾巴，鲤鱼尾既非稀有珍贵，更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古时称穿山甲为鳞鲤，此处的鲤尾很可能是指穿山甲的尾巴。枭字就是烤猫头鹰，这种鸟也能吃，不得不敬佩古人的饮食精神啊。苏洛蚕则是一种类似蚕妇的乳制品。见明朝人李日华《六言斋笔记》中说，乃金之抱罗书也，其形与罗形不效， 而酷似残妇，真是一个时期一个标准啊。到了清代，八珍开始遍地开花，有水陆八珍，是指燕窝、鱼翅、海参、鱼脆骨、鱼肚、熊掌、鹿筋、蛤蟆膜。三八珍是指熊掌、鹿尾、犀鼻、驼峰、果子狸、豹胎、狮乳、猴脑。水八珍是指鱼翅、鱼唇、海参、鲍鱼、裙边。裙边就是鳖的甲壳外围裙状的软肉，另有干贝、鱼脆骨、哈士膜。清朝后期，烹饪界又有了上中下八珍之分。上八珍是指燕窝、心唇、驼峰、猴头、熊掌、浮蒲、鹿筋、黄唇椒。中八珍是指鱼翅、银耳、果子狸、往复、石鱼、哈士膜、鱼唇、裙边。下八珍是指海参、龙须菜、大口蘑，也就是蘑菇、川竹笋、刺鳞鱼、江瑶柱、栗黄、乌鱼蛋。民国期间又冒出了许多的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这里仅举北京城一例。上八珍是指燕窝、心唇、驼峰、熊掌、猴头、豹胎、鹿筋、哈士膜。中八珍是指鱼翅、广肚、鱼骨、龙鱼汤、大乌参、石鱼、鲍鱼、干贝。下八珍是指川竹笋、乌鱼蛋、银耳、大口蘑、猴头菌、裙边、鱼唇、果子狸。可以说八珍一直是美食观的高层次追求，但现在的八珍宴上有很多野味美食已属于保护动物，禁止捕杀食用，只是人的欲望追求是难以遏制的，不被口蹄疫、疯牛病踢上一脚或咬上一口，浪子是不会回头的。所以建议现代版的八珍不妨向素食餐厅业者学习学习。如今素食越来越成为饮食时尚的标签，如果到饭馆叫上一桌子生猛海鲜，只能证明您是个暴发户，而点上几碟清蒸小菜，这才算是一位有品味的美食家。毕竟人吃出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是吗？